凡是朝服称为巨服，公服从简，现在称为常服。宋朝沿袭唐朝制度，三品以上官员穿紫色，五品以上穿朱红色，七品以上穿绿色，九品以上穿青色。其式样是曲领大袖，下摆加横栏，用革带束腰，戴幞头，穿乌皮靴。从王公到最低一级的官员都穿这种服装。太宗太平兴国二年，下诏朝官出任节度使、观察使以及转运使、副使，原来穿绯色、绿色的都借穿紫色。出任防御使、团练使、刺史州的知州，穿绿色的借穿绯色，穿绯色的借穿紫色。担任通判、知军监的只借穿绯色。此后江淮发运时与转运使相同，提点刑狱与之刺史州相同。雍熙初年交祀典礼完成，才允许升朝官穿绯色、绿色，满20年的按等级赐予绯色或紫色。真宗即位，金朝官也允许按资历续赐。到了东封泰山、西祀后土的大赦诏书，金朝官都以15年为期。以后每次皇帝即位也照此例。景德三年下诏，内诸司使以下出入内廷不得穿黑衣，违者治罪。内职官员也允许穿窄袍。仁宗景佑元年下诏，军使曾任通判的借穿绯色，曾任知州的借穿紫色。庆历元年龙图阁直学士仍不上言，希望从今以后赠官到正郎的，其画像允许穿绯色，到清监的允许穿紫色。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。嘉佑三年下诏三路转运使在朝辞上殿之日赐予章服，各路转运使等到任满10年就赐予章服。神宗熙宁元年中书门下上奏，六品以上官员犯贪赃枉法或私罪，被判徒刑情节严重的，不得因本品级改换章服。朝廷听从。元丰元年去掉青色不用，接官到四品穿紫色，到六品穿绯色，都持象牙护板配鱼带，九品以上穿绿色，护板用木制。武臣内侍都穿紫色，不配鱼带。代理官以及技术官、工人中入品级的都允许穿绿色。官阶应当穿某色而服色未换，以及官阶未到而已换服的，有的按年资，有的因特恩。元丰五年下诏六曹尚书依照翰林学士的惯例，六曹侍郎给侍中依照直学士的惯例，朝谢之日不论行守，是都赐予章服并配鱼带。罢职改任他官时不再带行字。徽宗重和元年下诏礼制局将官服制度讨论后上报，现在穿着的靴先改为履。礼制局上奏，履有渠、翼、唇，其四种装饰，古时细履各随长的颜色，有赤细、白细、黑细。现在履响用黑皮革制作，其渠、翼、唇，其都随服色使用，以仿效古时随长色的意思。下诏在明年正旦改用。礼制局又说，履随其服色，武臣服色相同，应当商议差别。下诏文武官大夫以上具备四种装饰，朝请郎、武功郎以下去掉翼，都称为履。从一郎、宣教郎以下到将校、技术官去掉翼和唇，都称为履。当时议论者认为靴布应当在中国使用，实际上是废除士教的开端。南宋中兴后仍采用元丰制度，四品以上穿紫，六品以上穿绯，九品以上穿绿。穿绯紫的必须配鱼带，称为章服。不是官阶达到本品级，不借给别人。如果官位第二职务高，则特许的有三种情况：从普通官员升任六部侍郎，从普通官员担任代制或者出使奉差，又有因年劳而赐予的，有品级未到而借穿的。升朝官穿绿，大夫以上穿绯，任职到今日以前满20年且历任无过错的，允许考核改授章服，这是赐予的。有的担任通判，允许借穿绯；担任知州、监司，允许借穿紫；任满回朝仍穿本品服色，这是借予的。又有出于恩赐的。绍兴12年9月，因皇太后回銮，下诏乘务郎以上穿绯绿，任职到今日以前满17年的都改换服色。32年6月，孝宗即位，下诏乘务郎以上穿绯绿，满15年的都允许改换服色。但是纪年之法也不轻易允许。 没有出身的人从年满20出任官职穿绿服之日起计算，穿飞服的人也从前20岁穿飞服之日起计算，有出身的人从次出身之日起计算。其中扣除丁忧的年月日不计外，历任无过错的才允许。在此之前，殿中侍御史张震上奏，今日的弊病在于人们心存侥幸，能够革除此俗，然后天下可治。况且改换服色，通常设令规定从升朝官以上穿绿，大夫以上穿飞，任职满20年才能改次。现在设令规定乘务郎以上穿飞，绿满15年就给予改换。与通常设令相比，不但年限已减，而且官品悬殊，已经是特殊恩典了。如今我听说省不想要从补官之日开始计算年月，那就是婴儿寿命，年仅15岁的人现在就能穿飞。而贵晋之子有的早年赐妃，年才20岁现在就能赐子，诸子纷纷，不是太烂了吗？况且靖康建炎时的恩赦也不曾以补官日为始，如果从出关之日开始比较折中，因为比任职已减很多，而比出补稍微有节制。皇帝听从了他的话，所以有了这个命令。又有出于特赐的，表彰职臣就赐予，勉励循吏就赐予，推广孝治就赐予，优待老臣就赐予，这些都不是常制。内官品级未到而赐服和戒服的，都在官衔内带上赐及戒字。一名折上巾起源于后周，但只用软帛垂角，隋朝开始用桐木制作，唐朝开始用罗代替增。只有皇帝戴的脚向上弯曲，臣子戴的脚下垂。五代时逐渐变得平直。本朝的制度，君臣都戴平角，皇帝有时戴向上弯曲的。起初用藤编织的草巾子做里，纱做面，并涂上漆。后来只用漆使其坚固，去掉藤里，前面折成一道，平伸出两角，用铁制成。古代只用皮革，从曹魏以来开始有金、银、铜的装饰。宋朝的制度尤其详细，有玉、金、银、犀角，以下还有铜、铁、角、石、墨玉之类，各有等级。玉带不许用在工服上，犀角带不是品官，通犀带不是特指，都禁止使用。铜、铁、角、石、墨玉之类，平民以及郡县吏员、技术等人都可以使用。其样式有金球鹿、荔枝、狮蛮、海结、宝藏、方团25两。荔枝从25两到7两，有4等。狮蛮25两。海结15两。宝藏30两，只有球鹿是方团胯，其余都是方胯。荔枝或称为玉仙花，树带也相同。金图天王、八仙、犀牛、宝瓶、荔枝、狮蛮、海结、双鹿、行虎、蛙面、天王、八仙25两。犀牛、宝瓶从25两到15两，有2等。荔枝从20两到10两，有3等。狮蛮从20两到18两，有2等。海结从15两到10两，有3等。双鹿从20两到4两，有9等。行虎7两。蛙面从15两到12两，有2等。树带则有金荔枝、狮蛮、细铜、海结、犀牛、狐狲、凤子、宝香花。荔枝从25两到15两，有3等。狮蛮、细铜25两。海结从20两到10两，有2等。犀牛20两。凤子、宝相花15两。金图犀牛、双鹿、野马、狐狲、犀牛、野马15两。双鹿从20两起，有3等。狐狲从15两到10两，有3等。犀角有上等、次等，以公牛、母牛区分，出产于黔南的，在南海之下。太宗太平兴国7年正月，翰林学士程旨、李访等上奏说，奉诏详细制定车服制度，请求3品以上配玉带，4品以上配金带，以下升朝官虽未升朝但以次子妃的，内职诸军将校都配红厅金图银牌方带，虽然升朝但穿绿色的，公服上不得系银带，其余官员配黑银方团胯带及犀角带，共事及胥吏、工商、百姓配铁角带，恩赐的不在此限。荔枝带本是宫内用以赐给将相的，对于普通官员怎能僭越服用？希望不是恩赐的， 官至三品才能服用。景德三年，下诏通缉，金玉带除官品和服及恩赐外，其余人不得服用。大中祥符五年，下诏说方团金带是幽崇府臣的，如今文武百官及技术之流都仿效用金银，很乱常制，从今以后除恩赐外全部禁止。端拱年间，下诏制作瑞草地球鹿纹方团胯带，配以金鱼，赐给中书、枢密院文臣。仁宗庆历八年，张信君节度使兼侍中李用和上言，臣见张琦被授予兼侍中时，特赐户头金带作为荣宠，希望正谢之日按例特赐。下诏召张琦立。神宗熙宁六年，西河路奏捷，宰臣王安石率群臣在紫宸殿庆贺，神宗解下自己所配的白玉带赐给他。八年，齐王赵浩、家王赵赟说蒙赐方团玉带，擢为朝仪，请求珍藏在家中，不敢服用。神宗不许，命工匠另擢玉带赐给他们。赵浩等坚决推辞，皇帝不听，请求加配金鱼以避嫌，下诏赐玉鱼给他们。亲王配玉鱼，从此开始，宗旦、宗鄂都因史相身份欲交恩告谢，特赐求文方团金带配鱼，从此宗室节度使代同平章事的助为吏。宣徽使张方平、郭奎、王拱辰都曾特赐。元丰五年，下诏三师、三公、宰相、执政官、开府仪同三司、节度使曾任宰相的官文殿大学士以上，配金求文方团带配鱼带。官文殿学士至保文阁直学士、节度使、御史大夫、中丞、六曹尚书、侍郎、散骑常侍配玉仙花带，其中御史大夫、六曹尚书、翰林学士以上以及资政殿学士特制班在翰林学士之上的仍然配玉带。六年，下诏北使经过之处，守臣曾借朝议大夫的令权且服子不计金带，那些押赐预言的官员仍互相借，先借朝议大夫的就借中散大夫，都允许计金带不配玉带。哲宗元佑五年，下诏陈辽曾赐金带后来到不该计的情况，在外面允许计。徽宗崇宁二年，下诏六上局奉谕今后允许配金带。四年，中书省检会哲宗元符一致令各种带三师、三公、宰相、执政官、史相、节度使、官文殿大学是配求文带配鱼带，节度使不是曾任宰相的配玉仙花带配鱼带，官文殿学士至保文阁直学士、御史大夫、中丞、六曹尚书、侍郎、散骑常侍都配玉仙花带，全侍郎不同。其中御史大夫、六曹尚书、官文殿学士至翰林学士仍然配鱼带，资政殿学士特制班在翰林学士之上的同，全尚书不同。那些官职未到而特赐的不受此令限制，因任职事官曾赐金带的，即使后任不该赐也允许佩戴。详看如果说因任六曹侍郎曾赐带，后来任职开封府之类，既不是职事官又不在外，都不许系，似乎不是原立法的意思。大概例文概括未尽，那些特赐的既不因官职，自然没有什么时候不许系在外。因任职事官赐金带，后任不该的也允许佩戴，那么在外和在京非执事官都可以使用。下诏申明行下。大观二年，下诏中书舍人建议大夫代至殿中少监，允许系红厅西带不配玉带。中兴沿袭了他，等级也有玉、金、银、金图银、西通西角。他的形制求文的是四方五团，玉仙花的是牌坊。凡金带三公、左右丞相、三少、史相、执政官、官文殿大学士节度使用求文配鱼。官文殿学士至华文阁直学士、御史大夫、中丞、六曹尚书、侍郎、散骑常侍、开封尹、给事中都用玉仙花，其中御史大夫、六曹尚书、官文殿学士至翰林学士仍然配鱼。中书舍人左右谏议大夫龙图天章保文显摩徽由夫文换章华文阁代制，全侍郎穿红厅牌坊黑西带仍然配鱼。全侍郎以上罢任不代职的也允许穿它。它的形制从唐代开始原本是作为服器，最初叫鱼服，左一个右一个， 左边的城郊宫内，左边的随身携带刻有官员姓名，出入十河队。因为用带子盛装，所以叫鱼带。宋代沿用它，其形制用金银装饰成鱼形，工服就系在带上，垂在后面，以表明贵贱，不再像唐代那样是服气了。太宗雍熙元年南郊祭祀后，宫内拿出赐给近臣，从此朝廷内外升朝的文武官员都配鱼。凡是穿紫色官服的用金装饰，穿绯色官服的用银装饰，朝廷赐紫的就给予金图银的，赐绯的也有特别给予的。金官幕直州县官赐妃子的也配鱼，亲王武官内职将校都不配鱼。真宗大中祥符六年下诏说，技术官没有升朝而赐妃子的不得配鱼。仁宗天圣二年翰林代诏，太子中摄同正王文度因刻碑赐子张符，因就配银鱼，请求配金鱼。仁宗说，先朝不允许技术人随意配鱼，以区别事类，不让混淆，应该拒绝他的请求。景佑三年下诏殿中省上要奉御次子徐安仁，特别允许配鱼。至和元年下诏中书提点五房公事，从今以后即使没有出身也听任配鱼。旧制从选人入为堂后官，转至五房提点才得配鱼。提点五房屡为不是选人入，援引司天监武官郑立请求配鱼，特别允许。神宗元丰二年蒲宗孟被任命为翰林学士，神宗说，学士职位清要，递进内廷，不是其他官可比，而官仪不够尊崇，从今以后应该加配鱼。于是写入命令。三年下诏，从今以后中书堂后官都带赐妃鱼带，其余依旧立。徽宗政和元年尚书兵部侍郎王肇上奏，现在监司手足等都允许借服色而不允许配鱼，就是有服而无章，几乎与吏没有区别。请求今后应借妃子的臣僚都允许随服色配鱼，仍然各自允许写入官衔，等回到元日依旧服色。中兴后都沿用旧制。唐代制度五品以上用象牙，上圆下方；六品以下用竹木，上错下方。宋代文散官五品以上用象牙，九品以上用木。武臣内职都用象牙，牵牛穿绿衣也用象牙，朝廷赐妃绿的给他们。中兴相同，宋初沿袭旧制，朝鞋用靴。政和年间更改礼制，改靴用履，中兴沿袭。乾道七年又改用靴，用黑棘制作，大致参用履的制度，只加靴筒。他的装饰也有渠、翼、唇、旗，大夫以上具备四种装饰，朝请武功郎以下去掉翼，从翼宣教郎以下至将校技术官都去掉唇，底用马两层，及一层礼用素纳毡，高八寸，各文武官通用，只以四种装饰为区别。穿绿官服的是以绿，穿绯紫官服的是也像这样，仿效古代随长色的意思。服头上簪花叫做簪带。中兴交祀，明堂里必回宫，臣僚及护从都簪花，宫谢日也这样。大罗花用红、黄、银红三色，鸾枝用杂色罗，大卷花用红、银红二色。罗花用来赐给百官，鸾枝清监以上有，卷花用来赐给将校以下。太上两宫上寿完毕，即圣节，即赐宴，即赐新进士文喜宴，都这样。唐代士人大多崇尚它，大概是古代大才貌的遗志，本来是野夫严所的服装，用皂罗制作，方形而垂檐，子里两条紫丝组作缨，垂下来在汗下打结。所谓重戴，就是折上巾又加上帽子。宋初御史台都重戴，其余官员或戴或不戴，后来新进士也戴，到脱去布衣就停止。太宗淳化二年御史台上言，就仪三院御史在御史台及出使都重戴，事情已经长久废弃。那些御史出台任省职及在京管理事务的，请求依旧仪，违者罚俸一月。又下诏两省及尚书省五品以上都重戴，枢密三司使负责部。中兴后御史两制，知贡举官，新进士上三人允许服他。宋初沿袭五代旧制，每年所有臣下都赐十服， 但只赐给将相、学士、禁军大校。建隆三年，太祖对侍臣说，百官不赐很没有道理，于是普遍赐给。每年遇到端午十月一日，文武群臣将校都给。这一年十月，近臣军校增给锦衬袍、中书门下、枢密、宣徽院、节度使及侍卫部军都于后以上，皇亲大将军以上，天下乐运锦。三司使、学士、中丞、内客省使、驸马、留后、观察使、皇亲将军、诸司使、乡主以上，组四盘雕细锦。三司副使、公冠判官、黄狮子大锦。防御团练使、刺史、皇亲诸司副使、翠毛细锦。全中丞、知开封府、银台司、审刑院及待制以上，知检院古院，同三司副使、六统军、金吾大将军、红锦。诸班及诸军将校也赐宅锦袍。有翠毛、宜南、云燕细锦、狮子、练雀、宝罩大锦、宝罩中锦，共七等。应给锦袍的人都武士。公服锦宽袍、林汉衫、裤、乐伯、成郎给射。大清监以上不给锦袍的人，加黄绫绣抱肚。大将军、少卿监、郎中以上、枢密诸房副承旨以上、诸司使、皇亲承制、重班都四世。将军至副帅、知杂御史至大理政、入内都知、内侍都知、皇亲殿职以上都三世。通事舍人、承制、重班、入内押班、内侍副都知押班、内常侍、六上奉御以下、京官冲管阁、宗正寺、刑法官的人都二世。吴乐伯、内执汉山用灵、文臣用卷。阁门之后，内供奉官至殿职、京官编修、教刊，只给公服。端午也给。应给锦袍的人，汉山用黄壶，另外加绣抱肚、小扇。但圣洁所给如十服。京师进香军校、卫士、内诸司虚使、工巧人都给服有差。朝官、京官、内职出任外任通判、监押、巡检以上的人，大藩府监务的人有时也给。每年十月十服，开宝中都赐宅锦袍。太平兴国以后，文官知制告，武官上将军、内职诸司使以上都赐锦，藩镇观察使以上，天下乐晕锦。尚书及步军都虞后以上及至益州、滨州赐运锦，都武士。学士、成郎组四盘雕锦。刺史以上及至广州、翠毛锦都三件。代制以上横班诸司使、翠毛锦。知代州、玉仙花锦。诸司使领郡、宜南锦。诸司使、云燕锦。驸马、锦如成郎增至四世。益州前辖、锦从本官增灵库。朝官供奉官以上都赐子弟造花七正。京官殿职以下都赐子大灵。在外禁军将校也赐宅锦袍，赐赐紫绫色卷。景德元年开始下诏，河北、河东、陕西三路转运使、副都给方胜练雀锦。教列从官兼赐紫罗锦、悬兰、暖靴。雍熙四年，令节度使给造地金线盘云凤露胎悬兰，侍卫部军都虞后以上给造地金线盘花鸳鸯。亲王、宰相、史相生日，并赐衣武士锦彩白匹、金花银器百两、马二匹、金图银安乐衣。宰相、枢密使、参知政事、枢密副使、宣徽使出拜，加恩中谢日，并赐衣武士金带衣、旧历之带。淳化后，宰相、参知政事、文臣任枢密副使，改赐方团跨裘禄金带，加以金鱼图金银安乐马衣。三司使、学士、御史中丞出拜中谢日，赐衣武士荔枝金带衣、图金银安乐马衣。文明学士以下初赐金装西带，后改赐金带。中书舍人赐席衣、西带。宰相以下对于台赐。枢密直学士、中书舍人谢器、中使押赐，再入谢于别殿。中书舍人或告谢日以改赐章服，则罢中使押赐。交英礼毕，亲王、宰相、至龙图革职学士、禁军将校各赐席衣、金带。亲王、中书门下、 枢密、宣徽、三司使、四乡都指挥使以上，加安乐马衣。其后宫官副使、天书服侍使，并同学士。同中谢日。雍熙元年，两省五品以上，御史台、尚书省四品以上，各赐袭衣、西带、余带。其为五使，则皆赐金带，人各加器币。文武刑事官各赐金帛。木帛在外者，御大礼，不赐。大中祥符元年，召节度、观察、防御、团练使、刺史，因东封为诸州部署前辖者，并特赐焉。史湘节度使自镇来朝入见日，赐衣五式、金带、鞍马。朝辞日，赐窄衣六式、金束带、安乐马一、散马二。节度使减散马，为都部署者，别赐带甲安乐马一。观察使为都部署，副都部署副本任，知州赐窄衣三式、金束带、安乐马。防御团练使刺史为部署，前辖刺窄衣三式、金束带，副本任刺窄衣三式、涂金银腰带，为知州、都监刺窄衣三式、绢三十匹。朱司为前辖者，刺窄衣、金束带。文武官内直出为知州军、通判、发运、转运使副、提点刑狱、都监、巡检、寨主、军使及任使凡要者，仆夜赐窄衣三式、绢五十匹。尚书、丞郎、学士、建设、代制、大清监及统军、上将军、诸司使减绢二十匹。少卿监至武官正、大将军之副帅、诸司副使减绢一十匹。中郎将、金官内殿承制之戒职、内常侍减一二世，又减绢一十匹。窄衣起二月给紫罗山，起十月给紫漆正锦袄。给公服者，单加一然。诸道衙内指挥使、都虞候入贡辞日，赐紫罗窄衫、金涂银带。士人和平民的车马服饰制度。太宗太平兴国七年，下诏说士人和平民之间车马服饰的制度，直到丧葬各有等级差别。近年来很是形成僭越的风气。应当命令翰林学士承旨李访详细制定后上报。李访上奏，今后富商大贾骑马使用七素鞍的不要禁止。近年品官穿绿袍以及举子穿白蓝下面都穿紫色，也请求禁止。他们的私地便服允许穿紫皂衣、白袍。旧制度，平民穿白色，现在请求留外官以及贡举人、平民都允许穿黑色。工匠、商人和平民家庭乘筵子，有的用四人、八人，请求禁止，允许乘车、兜子，抬的人数不得超过二人。一切都听从了他的建议。端拱二年，下诏县镇场务各种工人以及平民、商人、工匠技艺人、部署官级的伶人，只允许穿黑色、白色衣服，用铁、脚带，不得穿紫色。文武升朝官以及诸司副使、禁军指挥使、湘军都虞候的家中子弟不受此限制。斧头金子从今以后高不得超过二寸五分。妇女的假妓应当一并禁止，仍然不得做高妓以及高官。那些镶金、泥金、珍珠装缀的衣服，除命妇允许穿外，其余人全部禁止。至道元年，又允许平民穿紫色。真宗咸平四年，禁止民间制造银鞍瓦、金线、盘簇金线。大中祥符元年，三司说私下认为山泽中的宝物得到非常困难，倘若放任销毁溶解，实在是虚耗浪费。现在约计天下所用，每年不少于十万两，使得上等钱币被下民抛弃。从今以后，金银帛线、贴金、削金、泥金、促金线装贴器具玩物以及土木之类，请求一并禁止，不是命妇不得用它作为首饰。冶炼工匠所用的器具全部送交官府。各州四观有用金帛装饰神像的，依据上报三司，允许自行携带金银工价到文思院换取。二年，下诏重申禁止融金来装饰器具和服饰。又太常博士之温州李淼说，两浙的僧侣求取金银珠玉，打碎成墨活泥来制作塔像，有高达一丈多的，毁坏粉碎珠宝，逐渐形成风俗，希望严格加以禁止杜绝，违犯者从重论处。 七年，禁止民间穿绡巾以及薄遮纳鞋的衣服。八年，下诏内廷从皇后以下都不得用绡巾、贴巾、肩巾、有巾、圈巾、解巾、踢巾、线巾、明巾、泥巾、棱巾、背影巾、盘巾、织巾、金线捻丝、装饰衣服都不得用巾作为装饰。外廷臣子平民家中全部禁止，臣民就有这些物品的，限一个月允许变卖交换。作为神像前供养物，应当四贯装饰功德用金箔，必须列出殿堂神像确实应当增修或新造的数量，经过官府陈述核对，何时上报才发给公平到三司收买。那些明金装饰的甲果、花枝、乐器身之类应当用金装饰的物品，在降诏之前已经有的不再毁坏，其余全部禁止。违犯的人、犯人和工匠都判罪。这一年又禁止民间穿造班鞋衣服。仁宗天圣三年，下诏在京城的士人平民不得穿黑褐色底白花衣服以及蓝、黄、紫底色搓运花样，妇女不得用白色、褐色毛缎以及淡褐色布帛制造衣服，命令开封府县十天内断绝。妇女出入乘马骑行，在路上披着毛褐来挡风尘的，不在禁止之列。七年，下诏士人平民、僧道不得用朱漆装饰床榻。九年，禁止京城制造朱红器皿。景佑元年，下诏禁止锦被、绣被、遍地蜜花透被彩缎，那些西花团科、斜科杂花不相连的，不在禁止之列。二年，下诏市场上制造漏金作为妇女首饰等物品的禁止。三年，臣子平民家中不得捕捉鹿胎来制造冠子。右房屋不是底殿、楼阁临街市的地方，不得做四铺做闹豆吧。不是品官，不得起门屋。不是宫室、四冠，不得彩绘洞宇以及朱黑漆梁柱窗友、雕镂柱础。凡器物不得表里朱漆、金漆，下面不得衬珠。不是三品以上官员以及宗室、外戚家中不得用金棱器具，用银的不得涂金。玳瑁酒食器不是宫禁中不得使用。纯金器具如果是经皇帝赏赐的，允许使用。凡命妇允许用金作为首饰，以及做小儿的钱镯、钗簪、金穿缠、耳环之类，仍然不得做牙鱼、飞鱼、奇巧飞动像龙形的。不是命妇家中不得用珍珠装坠首饰、衣服以及象珠、璎珞、耳坠、头巾、抹子之类。凡帐幔、脚臂、成尘、柱衣、额道、象帕、腹巾、床裙，不得用纯锦变绣。宗室外戚的茶盐、食盒，不得用绯红覆盖。豪贵之族所乘坐的车，不得用朱漆以及五彩装绘，如果用黑色而兼以五彩的允许。民间不得乘盐子以及用银箍朵、水罐引导跟随。庆历八年，下诏禁止士人平民仿效契丹服装以及乘其安配，妇人穿铜绿兔褐之类。皇佑元年，下诏妇人冠高不得超过四寸，宽不得超过一尺，梳子长不得超过四寸，仍然禁止用脚制作。在此之前，宫中崇尚白脚冠梳，人们争相仿效，以至于称为内仰。冠的名称垂肩等到肩，有长达三尺的，梳子长也超过一尺。议论的人认为是服饰妖异，于是禁止了。嘉佑七年，起初皇亲与内臣所穿的紫色都是在染成深黑色，后来士人平民逐渐相继仿效，谏官认为是奇异不正的服装，于是禁止天下穿黑紫色衣服的人。神宗熙宁九年，禁止朝服紫色接近黑色的，百姓只允许乘牛车，允许用黑色装饰，兼以五彩作为装饰，不许喝到引导以及前列仪仗物品。哲宗绍圣二年，侍御史翟思说，京城士人与豪强大姓出入大都用轿子在自己四人抬轿，甚至用棕盖装饰，去掉帘子遮蔽，在两旁簇拥，纵横于大路上，很是僭越，请求实行禁止。徽宗大观元年，郭天信请求朝廷内外都停止使用翡翠装饰，皇帝说，先王的政治，仁爱给予草木禽兽，现在取他们的羽毛用于不急需的地方，伤害生命，不是先王会养万物的意思，应当命令有关部门立法禁止。政和二年，下诏后院制造鞋帛。原来从元丰初年设置作为行军的标志， 又作为卫士的衣服用来辨别奸诈，于是禁止民间打造，命令开封府严格申明禁令，客商不许贩卖鞋板。七年，陈辽上言，京城之下争相奢侈，有未革除的。居士服饰以壮丽相夸耀，珠玑金玉以奇巧相争胜，不只是权贵近臣，到处纷纷，日益严重。臣曾经考察，申令法禁虽然具备，但处罚还轻，有关部门玩忽职守，以至于此。如平民家中不得成教，现在京城内暖教，从命官到富民娼妓低贱之人，竟以此为常。臣私下看到，近日有人到内宫成教，直到皇城门祭祀时成教到宫庙，坦然无所畏惧回避。臣认为这是僭越礼制，侵犯民分，禁止也不可延缓，于是下诏，不是品官不得成暖教。在此之前，全发遣提举淮南东路学士丁冠说，衣服的制度尤其不可延缓，现在礼相的低贱之人，唱优的卑贱之人，男子佩戴西玉带，妇女涂饰金珠，还有很多僭越奢侈，不合古制。臣担心礼官所议论的指正大典，未暇顾及此，希望陛下明令有关部门严格制定法度，参考古今，以便于今，用意来兴起礼，使得礼相低贱之人不得与尊贵者同享荣耀，唱优卑贱之人不得与高贵者同样华丽。这法度一正，民分自然分明，革除骄薄偷巧而归于忠厚，岂能说是小补呢？这一年又下诏敢穿契丹服装，如毡笠、吊蹲之类的，以违抗御笔论处。吊蹲现在也称为袜裤，是妇女的服装。中兴以后，士大夫的服装大体沿袭东都旧制，但后来稍有变化，一是深衣，二是紫衫，三是凉衫，四是帽衫，五是蓝衫。淳熙年间，朱熹又制定了祭祀冠婚的服装特别颁布施行，凡士大夫家祭祀冠婚就准备盛装，有官职的人用幞头、带、靴、笏，进士用幞头、蓝衫、带，处士用幞头、皂衫、带，没有官职的人通用帽子、衫、带，如果还不能具备就深衣或凉衫，有官职的人也通用帽子一下，但不作为盛装。妇人用甲髻、大衣、长裙，未出嫁的女子用冠子、杯子，重妾用甲节、杯子。冠礼三次加冠服装，第一次加冠用缁布冠、深衣、大带、纳履，第二次加冠用帽子、皂衫、革带、系鞋，第三次加冠用幞头、宫服、革带、纳靴。品官的嫡子和庶子第一次加冠用折上巾、宫服，第二次加冠用二梁冠、朝服，第三次加冠用平冕服，如果用金帽、折上巾作为三次加冠的，听其自便。身衣用白细布，尺寸用直尺，一身全四服，长度超过鞋布，下面连接长，长交叉剪裁十二服，上面连接一，长度到脚踝。圆袖方领，屈居黑边，大带、黑冠、服巾、黑鞋。士大夫家冠婚、祭祀、闲居、交际时穿它，本来是军校服装，中兴以后，士大夫穿它，以便于军事行动。绍兴九年，下诏公卿掌吏穿戴冠带，但最终没有实行。二十六年，再次申明严禁，不得以军服面对百姓，从此紫衫就废弃了。士大夫都穿凉衫作为便服，他的样式如同紫衫，也叫白衫。乾道初年，礼部侍郎王日言上奏，臣私下看到，近日士大夫都穿凉衫，很不美观，而且用于交际、居官，面对百姓，纯素颜色可憎，如同丧服。陛下正奉养两宫，应当革除它。况且紫衫的设置是为了从军，所以禁止，但人情趋向简便，颓靡到了这种地步。文武并用，本不偏废，朝服之外应当有便衣，仍然保留紫衫，不妨害大体。于是禁止穿白衫，除骑马途中允许穿外，其余不得穿。如果便服，允许用紫衫。从此以后，凉衫只用作丧服了。帽子用乌纱，衫子用皂罗制作，脚带、系鞋。东都时，士大夫交际常穿它。南渡后，一变成为紫衫， 再便成为梁山，从此穿帽衫的人少了，只有士大夫加冠婚祭祀还穿它，如果是国子生常穿它，用白西布制作，圆领大袖，下面加横栏作为长，腰间有褶皱。进士以及国子生、州县学生穿它。绍兴五年，高宗对辅臣说，金翠作为妇女服饰，不止耗费财物损害物品，而且奢侈的风气确实关乎教化。已经告诫朝廷内外，以及下令不许进入宫门，现在没有一个人违反。还担心市民家中未能完全革除，应当在申明年近，并制定销金及采补金翠的罪赏标准。淳熙二年，孝宗展示中宫的苎麻衣服说，珠玉就用宫中旧物，花费不到五万，革除弊病应当从宫禁开始。于是问风俗，宫茂良上奏，由于权贵近臣家中效仿宫禁，以致流传民间。卖簪耳的人必定说是那样，他们如果知道皇上崇尚淳朴，必定会有所感化而改变。臣又听说中宫穿洗过的衣服多年不换，请宣示朝廷内外，仍敕令有关部门严厉禁止奢侈。宁宗嘉泰初年，因为风俗奢侈，下诏官员和民间营建房屋，一律遵守制度，务求简朴。又因为宫中金翠在大街上焚烧，权贵近臣家中，违反者必定处罚。